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罗马书是在讲到福音，这各位我讲的每一点都有争议因为这一卷书实在太重要了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。我是相信罗马书的重点是在讲到福音，整个信仰的重点是在讲到我们基督教信仰，是讲到当然是讲到神的伟大，然后这伟大包括他拯救我们这些人你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他就讲他是传神的福音，然后他描述什么是福音。福音第一个是神的应许，神所应许的，神说他会给人的祝福，这叫应许，福音是一个应许。第二个，福音是一个人，就是神的儿子。第三节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讲什么是福音，福音是神的应许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耶稣这个人或者耶稣这个神人为我们所做的事。那么福音第三个呢，就是第十六节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福音是一个能力，福音是一个人，福音是这个人所发出的能力，福音是这个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里复活所做的事情，这是福音。那福音如果我们说那个字的意思，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。这个好消息那我们也可以稍微想一下福音这好消息，第一个就是应许。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对亚伯拉罕传过福音，也就是告诉他有好消息。我告诉你的好消息是什么？我会给你一块地，我会让你的子孙上天，像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我会让万民都因为你的子孙得福。那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福音，神给亚伯拉罕的福音，神应许他会得地得人，那个实践都实践在耶稣身上。那不过这个福音你可以继续再想到福音是神给你一个能力，这个能力让你能够生出子孙，这个能力能让你得到迦南地。那么后来对于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有福音传给他们，那个福音就是我会兴起一个人，这个人当然是摩西，把你们救出迦南，那埃及带你们到流奶与蜜之地，这也是福音。这个福音的内容跟亚伯拉罕的福音是类似的，给你地，给你人，而人和地的实现都在耶稣的身上。因为就地，亚伯拉罕没有得到那个地，就人，亚伯拉罕也没有好成为一个很大的国家。那么就以色列出埃及也是，以色列去的那个地迦南地，其实各位我相信你们也有一点尝试了，迦南地就是以色列现在那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一点不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并不肥沃，沙漠地方很多，很干旱，一点都不好。我们台湾处处都比迦南地好太多了，这不是说圣经说谎，而是说让我们知道神给人的恩典在今生，在主还没有再来之前 给我们的主要还是内心的平安和喜乐。至于说物质上那个流满隐秘之地有多大多好，各位，我们诚实说没有很好，这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圣经是这样跟我们讲的。后来我们昨天也讲过，神给大卫也有好消息，也有应许。这个好消息呢，也是跟人跟地有关，我会让你的后裔坐这个宝座坐到永远，你统治的会非常的大。那这同样不要太照字面来了解。不过到了大卫的时候，神给大卫的好消息呢，不只是这些了。神给大卫的好消息不只是人和地，神给大卫的好消息你能想得到是什么吗？神给大卫的好消息是你的罪得赦免了。神借着拿单跟大卫讲过，这个变成保罗在罗马书讲到那个很重要的题材，是很多现代学者不愿意这样接受的。我讲的是我们路德加尔文所讲的这个观点，我们得到的好消息是因着耶稣我们的罪得赦免，可是人不太喜欢听，觉得这不是什么好消息，这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圣灵光照，不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的可怕。其实他们应该知道罪得赦免是很好的消息，是很有福气的。那么当这个好消息罪得赦免有很多的子孙，我们今天也仍然有这样的好消息。这个子孙其实就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啊。好消息是福音，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是关于神的应许，福音是一个能力，能够让我们被拯救。好，刚才已经讲一点，不过我们也在讲好消息是被拯救。就我们今天不太会觉得这是好消息，如果觉得这是好消息，也是实在是一个太烂的消息里的好消息。各位，你今天在铁达尼号上，铁达尼号要沉了，你得到一个消息，救生艇上有一个位置可以给你，这是好消息。如果你本来没有，你高兴死了。但这是一个很烂的消息里的好消息。你平常什么时候，我说现在这个教室里面的一个救生艇给你，你根本不稀罕嘛。什么时候稀罕？你要沉船的时候才稀罕嘛。你没有沉船的时候哪里稀罕？我今天跟你讲说，我给你一个最好的药，如果你是癌症末期啊，吃这个药100万一副的，吃了就会好。你如果没得癌症，这不是好消息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。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罪得赦免，你救生艇有救，你要被救，这是好消息。你得要知道你在多可怕的状况中。你如果不知道你现在铁达尼号快要沉了，你根本对有一个救生艇你根本不稀罕嘛，送你还不要了。如果你不知道你欠了多少钱，人家跟你讲说我帮你还债了，你根本也不觉得是好消息。好，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好消息包括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被拯救的时候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有多，我们的患难有多重。那就是1章16节，要救一切相信，就是好消息是神的能力要救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可能就要再想一下了，要救我们脱离什么？救我们脱离癌症吗？不是。救我们脱离死亡吗？这有点像。我们信耶稣不怕死亡，我们有永生啊，神救我们。那个保罗也有讲过，他曾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将来还要再救我们。 好，脱离死亡，好，我们被救。还有圣经有讲我们被什么东西救，从什么手中被救出来，你也可以说我们从魔鬼的手中被救出来，我们从死亡的手中被救出来，我们从地狱的里面被救出来，这些都对，圣经里都有讲。不过这些都没有讲到根，我们常常不敢讲。各位，我们需要被救最重要的是包括刚才所有这些东西，基本的来源都是我们需要从神的愤怒中被救出来。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讲啊，我们要从死亡中被救出来，从魔鬼中就被救出来。我们会为什么会在死亡和魔鬼中？因为我们在罪恶中，所以我们要从罪恶中被救出来。我们为什么会在罪恶中？因为我们身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惹上帝的愤怒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想到我们生活中需要被拯救，脱离患难，脱离死亡，脱离魔鬼，脱离罪恶，这都是对的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每件事都在神的掌管中，我们要从神的愤怒中被救出来。地狱、魔鬼的攻击、死亡、罪恶的权势，都是神的愤怒之下的产物。好，我们被救出来，神要救，就这福音就是神要救我们。而我们又要想了，我们被救出来，那神救谁呀？各位，在铁达尼号快沉的时候，在西方有一个很好的传统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了，但一般觉得这比较人道，比较 gentleman。如果发生火警了，如果发生沉船了，如果发生灾难了，西方的传统是小孩女人先被救，就第一个救小孩和女人，这大概一般在西方的传统都是这样。所以铁达尼号沉的时候是小孩和女人先能得到那个位置。好，我们这是人道精神，我们把它再讲到说现实一点吧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房间失火了，或者有灾难了，只能救一个人出去，救两个人出去，我们救谁？我就好，然后我再问，再从你们也听过这个问题，你家失火了，抢救财物的时间有限，你救什么东西？有人说这个金子银子啊，女生通常喜欢救那个结婚照片啊。各位，如果故宫博物馆失火了，要抢救最宝贵，你要抢救，你抢救什么？大概我们都抢救最宝贵的东西。我们救最有价值的，我们救最宝贵的。各位，上帝救没有价值的，你搞清楚啊，神救的是没有价值的。当然圣经没有讲没有价值，圣经讲上帝拯救相信的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各位，这观念很重要哦，你不要把我们刚刚讲的观念放进来哦，就是要救有价值的，神救的一定是最聪明的、最漂亮的、最有道德的、最好的，看起来是这样，实际上不是，因为这个世界在神的眼里没有聪明的、没有漂亮的、没有有价值的，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神要救的是相信的， 相对的就是整个在罗马书、在加拉太书、在因信称义道理人来讲，神拣选的、神拯救的、神用的都是有信心的。有信心就是相信神所做的工作，神做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。当我们信神的工作，信耶稣基督的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就把那最好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成为有价值的，我们就被称义了。所以不要轻看，不要小看相信这两个字，相信非常重要，相信就是让上帝喜悦我们的唯一的一个管道啊。当然信心会有行为的见证，但是信心在前，信心是根，行为是果，根比果要重要。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人，就是犹太人希利人，其实这话的意思不是先后的意思，就是犹太人和希利人都一样，我们都在神眼里是罪人该死，我们也都只要相信，不因为我们的肉体，不因为我们肉体的表现，也就是我们的美丽 DNA 基因，我们的智商，我们的勇敢，我们的道德让我们得救，因为我们这些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上帝要的是最好的，最好的就是耶稣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有耶稣最好。好，第十七节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跑出一个神的义，有点莫名其妙。各位，罗马书我们看到这里为止啊，有几个神的，第一个是神的福音，第二个是神的儿子，第三个是神的大能，第四个是神的义，第五个是十八节神的愤怒，这几个都有关系。那么他在讲神救我们，他必须先讲神的义。神的义是什么呢？有一点复杂，简单说，神的义第一个意思是指神是公义的，神是正直公义的。神的义的第二个意思，第二个含义是神的法律或律法是公义的。第三个意思，神按着他的法律对人所做的赏罚，因为人没有守法，所以其实没有赏，只有罚，神对人的处罚是公义。所以神的义这个字呢，不管讲神本身是义，神的法律是义，神对人不守法所做的处罚是义的，神的义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都是一个坏消息。就是神的义就好像包青天对那些皇亲国戚违法的人一样，是祸患。包青天会把你杀掉的，包青天会审判你的，包青天会把你砍头的，包青天会把你关起来的，包青天会公平正义的处罚你。神的义如果只有这几个意思，神的意思对我们罪人是坏消息。那么马丁路德也一直这样觉得，所以他很怕、很恨、很讨厌神的意这几个字，因为神的意让他觉得人是绝望的，神很严厉、很正直，我很罪恶，所以我没有希望。后来他特别在看诗篇，教诗篇的时候，他发现神的义很多时候有一个他从来没想到的意义，就是神的义是神的拯救。各位可能还有一点印象，有的时候你会在诗篇里看到，神啊，求你凭你的公义拯救我。我们通常讲到拯救 都会想到是神的爱。我们想到神的义，就是想到神的处罚。我们想到神的爱，就想到福音。我们想到神的义，就是律法。我们没有想到保罗说神的义，这个福音呢，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了。就路德有这个了解以后，他就非常喜欢神的义。那我们在这里要说，就是神的义不仅有他公义正直处罚恶人的强烈的可怕的层面，神的义更有拯救恩待赦免的作用。这里面当然就又跟耶稣基督的救赎连在一起，不过我们先不去讲它。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，这个要得到这个义，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也就是完全是因着信心。我们因着信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给我们的义，神给我们的拯救，神对我们的喜悦。然后他引哈巴谷书，一人因信得生，这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我们都不去谈它。我把这句话简单的解释，就是罪人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的罪人因信继续生活下去。我们活着是因为有信心。然后保罗就花了差不多两章的时间在解释义人因信得生。他先讲到神有极大的愤怒，第一章十八节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愤怒显出来，神常常发脾气，神的愤怒在那些坏人的身上，我们略略可以有一点了解。我想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也略略有一点了解，就有一天一个流氓啪被雷打死了，哦，上帝向他发脾气，天这个自作孽，这个不可救。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什么恶有恶报的事，哦，上帝罚他了。就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神的愤怒在那些恶人身上，各位，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另外两件事。第一个就是神的愤怒好像没有发在某些恶人的身上，这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最常问就是问题。有的时候神对那些坏人好像很好，哎，有些坏人诗篇七十三篇也讲啊，那些恶人非常的顺利啊，那些恶人也所得的过于他们所想的啊，那些恶人耶和华好像都没有做什么事。这是我们一直都会问的问题，好像世界不太公平。有的时候神的愤怒一点没有显在恶人的身上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看到一个同样叫我们很生气的事，就是神的愤怒常常还显在义人的身上。有些好人很倒霉，那当最倒霉的您可以说就是耶稣咯，才活了33岁，而且被神如此的击打。好，保罗在这里不是要跟他讨论的，保罗就是要诉说一件事。那我想我们也可以同意，就是神的愤怒显在一切不虔不义人身上。如果我们把它讲得广泛一点，就是生老病死人间的艰难是每个人都经历得到的。所以这句话又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了，神的愤怒最明显的一个愤怒就是人违反上帝命令的一个结果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个人都是不虔不义的人，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得罪了上帝。 但是不管多么不从程度，你只要得罪了上帝，违反上帝一点点的律法，你就必须死。吃的日子你就要死，吃还不要杀人放火，就吃，你只要违反上帝律法就要死。从这层意义来讲，我们可以同意，所有人都是不嫌不义的，所有人都要领受上帝的愤怒。这我想我们传福音说有一位慈爱的上帝，这很困难，很多人看不到。耶稣爱你，这很困难，这很多人也看不到。但是我们传福音说，我们跟人讲，哎，老兄啊，人生很痛苦吧？哎，这个我想每个人都会同意，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不管大人小孩，你说我们活得好累好苦，大概一般人都会同意。我们台湾的人更同意，我们台湾人看起来活得越来越幸福，什么捷运啊，人的寿命也越来越长。第一个，我们的出生率越来越低了，大家不肯生孩子，因为太痛苦了，不要叫自己痛苦，生下孩子痛苦。第二个，我们的忧郁症、躁郁症、自杀的越来越多了，就我们很轻易的就可以不必靠，我不应该这样讲，但是我们不必太引经据典的就应该能跟人说人生很痛苦，这大概每个人都会同意，不管你哪个宗教。那我们当然就会说，这个痛苦是因为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